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48期明慧修炼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无助无望中开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7日。去年过年期间，因为中共病毒，我们一家人滞留在乡下老家，原以为只在乡下住几天，所以带回去的真相资料不太多，而且资料都不是针对疫情的。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被封在乡下，没有任何资料来源，和城里的同修也联系不上。看着众生被欺骗，我心急如焚，只能用口去讲，但是范围有限。真相资料图文并茂，能有效地戳穿中共的谎言。特别是针对疫情的真相资料，更是现在世人得救的希望。制作针对疫情的真相资料迫在眉睫，但是眼前的困难一度让我感到无助无望。家里有网络，现在只需要解决耗材的问题，但是那段时间里本地所有的快递业务都取消了，在网上联系了好多家都无法发货，怎么办？师父在经文至法国法会中告诉我们，找到不足，做得更好，你们是人类的希望，振作起来，像北美大法弟子一样，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别被人的框框挡住，别被邪恶吓倒，因为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我悟到，面对疫情中被蒙蔽的众生，我们有责任去告诉他们真相，唤醒他们明辨是非。任何困难都只能难住人，而难不住神。不要被人表面的看似无解的条条框框限制住，有师父在，我一定能够冲过这层束缚。大法弟子走过的历史，也是在见证大法的伟大与威德。同时，我想起很久以前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做的一个梦。在漫漫黄沙的世界里，我一个人无助地走着，不知道路在何方，但是仍然坚定地向前走着。这时，一条天路出现在我面前，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前面即使没有路，我也给你造一条路。师父的点化伴随我走过了那段无助无望的坎坷之路，每次回想起来都会感恩师父的慈悲呵护，增添精进的动力。我坚信，只要弟子有这颗想要救人的心，师父一定会帮助弟子，一切不可能都会成为事实。于是我就多方联系卖家，终于有一家同意走特殊通道发货，我一下子高兴起来，甚至还感觉有点诧异。但是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买的耗材一直停留在路上，系统显示到货时间一拖再拖。我多次沟通，客服说了很多理由，但是仍然不能保证按时到货。在和客服的沟通中，我动了气，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事后，我冷静下来找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和客服生气呢？阻碍耗材送达是有背后因素的，不是客服表面的问题。而且那时我在网上下单成功，看到已发货的提示，心里很高兴，这又认同了人的观念，认为发货了就没问题了，从而放松了加持的正念。这都是我修炼中出了偏差，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而我还在找别人的原因，真太不应该了。法理上清楚了，我就又联系了一家，这家保证只需要一周左右就能到货，我就下单了，同时也很顺利地买到其他耗材。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正念加持，不到一周的时间，所有的耗材就都到了，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看着他们，一直感谢师父的呵护，对他们说，欢迎你们在这个时候来到我家，我们一起配合好，多救众生。此后，我就开始制作事先就下载好的各种疫情资料，然后送给乡里的邻居看，效果很好。后来，我发现了用小卡片讲真相的形式很好，就开始准备真相卡片。没有做护身符的机器，我就用相纸做真相卡片，没有切纸刀，我就用小孩的直尺加上小刀片切割，没有垫板，我就找邻居家装修剩下的大理石做垫板。乡下人都喜欢色彩绚丽、喜庆的颜色，也喜欢吉祥娃娃一类的卡片，我就精选这方面的内容。我精心制作出的卡片精美而绚丽，乡里人都喜欢。一切的不可能，在师父的加持下都成为了事实。一段时间后，乡下农村有时可以赶集了，我就揣着卡片和真相资料去菜场发资料，有时放在别人的菜篓里，有时看情况递给赶集的爹爹婆婆，有时贴在电线杆上。本地还有一个旅游景区，当地人憋了几个月没出门，就纷纷到这个景区玩。路边停放着很多小车，我就把制作精美的大卡片放在车头显眼处，或者旅游区景点的门房屋檐下。那段时间，只要出去，身上都带着真相资料，随机发放，感觉又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后来，外地同修介绍了另外一种制作二维码卡片的方法，既防水又美观，还符合现在年轻人玩手机的习惯，随时随地都可以递给常人扫一扫看真相。同修只是介绍了一下，我后来就摸索着把这种制作方法掌握了。本地同修需求量较大，我就不断给他们送过去。同修们看着精美的卡片，赞叹卡片精致又好用。修炼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考验，有时这些磨难和考验看似来势汹汹，无解无奈。同修们时刻都不要忘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和正法同在，我们是在助师正法。一切的无望无助都只是人心，只是我们要褪去的一层又一层观念。有师在，有法在，一切都会在正法中开路，留下大法神奇伟大和无上威德的历史见证。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恩浩荡救苍宇，弟子正念传真相，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2号。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无限感恩师父的救度与看护。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整整23年，在这牛年新年来临之际，把我在大法修炼中经历的许多神奇事整理一下，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们分享。自1999年7月邪党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开始后，在大法中受益无病一身轻的我，走上了反迫害、救众生、助师正法的道路。在师父的保护中，我多次神奇地躲过了恶警的绑架与迫害，也在师父的点悟中开始在自家的小花店面对面讲真相，在家中建立资料点，并且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邪恶，让更多的有缘人了解真相， 第一部分，世尊保护，讲真相救人，多此有惊无险。有一年冬天，我到一大片平房住宅小区发真相挂历，讲真相做三退。一开始一家一家的发比较顺利，就在手里的挂历快发完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位男士跟在我后面，还跟我刚刚离开的那家人小声嘀咕着什么。这时就像有人拽着我走似的，我下意识的想快点离开，我面不改色跟他们挥手告别。刚转过小巷，就看见警车来了，车里的几个警察在四处观望，像是在找人。这时我意识到可能被人举报了，是师父保护我迅速离开，脱离险境。还有一次，我和姐姐同修到一个矿石公司讲真相送光盘，我们刚开车离开，警察就来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好多次，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记得2014年8月1号那天中午，我和姐姐同修去一个离家远的小区发资料和光盘，我和她分开发放，我这边发完了去找她，这时看到有很多人聚在一起，中间还有警察，我意识到可能姐姐同修出事了。当时我的包里还有20多个没有发完的九瓶共产党光盘和真相资料，我快步走入了身边的一个楼道里，用了非常快的速度一楼层一楼层地发了出去，然后我就乘电梯下来了，大大方方地出来，顺着小路朝小区大门口走去。不一会儿听到一个警察从楼里跑出来，大声吆喝，你们看呐，这是刚发的光盘。我听见一个人说，他们是两个人。然后我的身后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慢慢跟着，我当时觉得自己的腿都软了，但我想得稳住，可不能跑。我的脑子里出现师父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就知万动。这时这个警察掉头就走了，听着摩托车远去的声音，我想如果有个出租车来就好了。我顺势回头一看，一个出租车就在我的身后缓缓地开来，这是师父安排他来接我的呀。我顺利通过小区大门回家了，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向内找，找出一大堆人心，造成当天出这么大的事，再求师父救姐姐同修出来，求师父给我正念去要人。因为小区有摄像头，我换了一套衣服又去那个小区找到保安室，他们都说不在这里，可能在派出所。我和两位同修正要上网曝光营救时，姐姐来了电话说他已经出来了，在派出所遇上熟人，让家人领回来了。这都是师父的保护。第二部分，利用花店面对面讲真相。记得是2007年夏季的一天，我开的花店里来了两个买花篮的男士。那天我很忙，因为我的店是店中店，外面是手机营业厅，也有我的生意。我忙里忙外的，那两个男士就开始自己动手帮我插花。他们说，没事，你忙吧，我们自己插得了。我想，他们人很好，很善良，我得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选择得救的机会。我一边做花篮，一边讲真相，他们都非常的认同，一起退出了邪党组织。这是我第一次敢在店里面曝光自己的身份，讲大法的真相并劝三退。送走了他们回到店里，眼前出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景象，很多透明的法轮在空中飞旋，神奇而又美妙。我一下子悟到是师父鼓励我在这里讲真相救人的。从此以后，我开始了在店里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整整10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中，没有一个人向警察恶告我，非常感激师父的慈悲保护。有一次，一个50多岁的海军军官到店里买花篮看朋友， 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年轻人，我寻思跟不跟他们讲真相呢？这时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于是我对他试探地讲起法轮功的话题，他说，你们法轮功又有什么动作？我说，嗨，您千万别相信共产党的造假宣传，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只想有一个好身体，练练功，打打坐，哪有什么动作呀。接着我讲大法的美好和自焚伟岸和活摘器官真相等，他和他的同伴都听进去了，我就像唠嗑一样的把真相告诉他，我给他们做的花篮也完成了，看得出来他很满意，面带笑容离开了。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警察来我店里，我就用第三者身份帮他们三退，还再三嘱咐对方，千万别去抓法轮功学员，你会有福报的。在我完全去除了怕心之后，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我每天在店里都是这样安排的，早上去店里后先练第一至第四套功法，然后开始学转法轮，再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桌台上放着真相影碟机、九瓶共产党、神韵新年晚会光盘、神韵艺术团合唱演出光盘等轮番播放，顾客来了都有机会看到真相内容。我给顾客卖花的时候顺便讲真相，办三退，赠送光盘。大陆人买货喜欢砍价，我也很爽快地答应他们，每一位顾客我都让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有求必应，谈笑风生中把真相告诉了他们，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我把每一位顾客都看作是来找我做三退的，我深深地感受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是让我救人的。每个大法弟子都肩负着救人的责任。有一天，两个大男孩子嘻嘻笑笑、打打闹闹进了我的店，要下载电影。我当时正在学《红银三》，下载电影一般要20分钟。我对他们说，坐下吧，听我读诗给你们听。我就开始读《红银三》的诗词选择，公录其中的两句如下：朋友，我讲述的是你的夙愿，真相会开启人的真念。他们一下子安静下来，听我读了几首。我停下来问他们，怎么样，好吗？他们很认真地说，真好，是谁写的？我说，这就是大法的师父写的，让众生得救啊。听完真相后，他们表示认同法轮功，很爽快三退了。一次店里来了7个男士，说当天亲戚结婚，本来不打算要摄像，现在又要了，要我帮忙快点找个摄影师，车在门口等着，来了就一起走。我赶快帮他们联系到了摄像师，他们很高兴。在这等摄影师的功夫，我就跟他们讲真相，一个不落的全部办了三退。每逢节假日都是我最忙的时候，顾客络绎不绝，但是师父安排得很巧妙，来一个走一个，这样方便我讲真相，没有手忙脚乱，也不会落下一个有缘人。我的小花店是店中店，外面是手机营业厅，免不了五花八门的音乐噪音，很干扰我，几次都想要去跟人家说小声点，我就觉得不对。我在心里问我自己，为什么能干扰得了我？我怎么能那样去要求别人呢？想起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向内找，是自己的内心不清净。就这样，坏事变成了好事，一些噪音给我讲真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外面的人听不见。我讲真相的时候都是堂堂正正的讲，让人信服，不怀疑，有安全感，他们愿意三退。有一年一个情人节，两天在店内就退了40多人。有的时候自己也挺感慨的，这其实是我的退档小屋啊。记得一天晚上，我和女儿发完资料往家走，迎面遇到两个看起来像是外地来打工的男士，也匆匆在赶路。 我给他们两份资料，看他们着急的样子，就没有给他们讲三退。走过去十几米远了，他们突然在后面喊我，能办三退吗？原来他们早就想办三退了，可一直没找到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个男士说他是村长，两人都马邪当坏，都用真名办理了三退。有一天晚上在路上遇到四个年轻人，我就递给他们真相光盘。当我走过去，他们其中一个在我身后说，法轮大法好。我听后差点掉下泪来。还有一个做啤酒生意的老板，经常找我做花篮送人，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后，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这些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啊。第三部分，师父鼓励我要多发正念。2009年1月9号，我家正式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我买了打印机和电脑，从明慧网上下载打印真相资料，还供给当地的几位同修发放救人。全国各地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不用去同修那里取资料了。同修要给我资料钱都被我拒绝，一分钱也不要。我把做好的资料准备好，他们定期来取。有一个同修在发资料的时候被恶人举报绑架了，他的儿子第一时间到我的店里告诉我他妈出事了，让我把打印机转移。我一开始有点慌，我迅速地把剩下的真相资料全部发出去。家人知道后要把这些做资料的设备转移，我没同意，但家人怕我出事，我不在家时默默地把设备转移了。我开始持续长时间发正念，解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虽然安然无事，可同修被非法关押半年多才被释放。同修在迫害压力下也没有说出资料的来源。2011年，有一天我发正念的时候，有一尊非常魁梧高大的金光闪闪的单手立掌的佛像由远而近的在距离我2米左右的地方落下，万道金光。我被巨大的能量场包围着，身体非常舒服。我知道是师父法身来了，得到师父的加持，我很激动。后来我悟到，在国内当时的邪恶疯狂迫害下，得有强大的正念才能做好三件事，所有都在师父的鼓励和看护下。打那以后，我更严格要求自己在店里面每整点发一次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和邪恶对我救人的干扰。家人很支持我修炼，有时候晚上12点我睡着了，闹铃响了，我先生就会一把把我拽起来，告诉我发正念了。女儿也看着我，这样我才能做到每天发10个以上整点正念。在店里的时候，当我脑子里出现清理自己的5分钟口诀时，看看时钟，正好是整点发正念的时间，我体内已经形成了发正念的机制。第四部分，正念清除邪恶诽谤大法展板。离我家5公里外的一个小区，有一天我去发资料时，看到正对着大门的玻璃窗有邪恶毒害世人的板报。我想这个邪恶的东西让我看到了，这就是我必须去清除的，不能让它久留。我把车开到橱窗前，求师父给我正念，给我智慧，谁都看不见我，让那七八个在十多米远干活的工人听不见，看不着我。就这样，我拉开橱窗，很容易的就把它撕下来。我感觉往下拽直的声音很大，但是没有一个人看我。我大大方方开着车走了。讲真相也有不顺利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我在下班的路上碰到一个孕妇和她的丈夫，我把九瓶共产党的光盘给他们，这个女人一看就拽着我的衣服不放，说你还敢发这个反党，大声地让她丈夫快报警把我抓起来。一开始她丈夫不听她的，还要松开她的手，但她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不放， 还在大声叫她丈夫快打电话报警。她丈夫拿起了手机，我一直微笑着看着她说，别激动，这是真相啊。这时候我在心里向内找，怎么今天遇到这种情况，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说，你的电话打不出去。我望着天，心中呐喊，师父救我。这个女人真的就像接到指令一样，一下小掌气焰就没了，松开我的衣服领子，放开了我。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只要正念足，这么说吧，大法弟子正念足，你就能闯过来。第五部分，两个外孙得法。2015年8月，我由于实名起诉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鬼，暴露了我的身份而被警察骚扰，冥冥之中有安排。2017年1月，我来到海外，同年9月1号晚上8点整，四名恶警闯入我家，企图非法绑架我。家人不客气地说，你们来晚了，人早就走了。我出国之前，女儿刚生完第二个孩子，我的外孙女儿，两个外孙相差一岁，老大是男孩，我知道他们都是来我家得法的，但我却不在他们身边，能让两个小孩子得法，这一直是我的愿望。师父什么都知道，2020年圆了我的梦，女儿终于带着两个孩子来澳洲探亲。三个月探亲期间，我教孩子练功学法，他们天天都给师父磕头喊法轮大法好。第六部分，幽檀婆罗花竞相开放。2010年6月前后，我发现家门口开了无数的洁白无瑕的幽檀婆罗花，包厢上、奶箱上、报纸上、大门上、玻璃上、树上、我的车上全都有。最惊叹的是，我们家所在的一排楼的墙上都有数不尽的幽檀婆罗花，一大片一大片的。我们家门口的两面墙上开满了幽檀婆罗花，多么震撼，多么珍贵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幽檀婆罗花。我姐还带同修来看，婆婆也过来看，大家都啧啧称奇，连我做梦身上都开了很多的幽檀婆罗花。我悟道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师父给予我的永远也报答不了。还有一件神奇的经历，2018年9月7号去悉尼开澳洲法会，早晨8点左右在墨尔本飞往悉尼的航班上，我坐在窗口座位，在看外面的白云时，忽然发现像彩虹一样美丽的三层大光环，里面有一个飞机静止状态，就像一幅画，非常漂亮。我赶快叫醒身边的两位同修，一起见证了这美妙壮观的景象。结语，记得我做了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梦，梦中我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师父温暖的大手领着我来到了天上，在西北方向出现一个荧光闪烁的大城堡，庄严神圣。师父用意念打出声音告诉我，回去吧，那是你的家。那慈悲洪亮的声音回响在天宇，我懵懵懂懂地松开师父的手，都不懂叩谢师父，直奔我的家，忽远忽近，近看是城堡，远看是一颗星。我心想，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啊？这个梦一直激励着我，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才能回到自己真正的家。每当想起来这个梦，我都会泪水连连，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写出此文，意在证实大法和弟子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同时希望通过写交流稿，自己能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弟子无以报答师恩，只有精进助师正法，唯愿师尊孝，叩拜师父。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指正，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怕心，从放真相广播到开口直接讲真相，作者美国德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3日。电话组专案平台就是首先通过放真相广播作为铺垫，然后将听过真相的电话再转入到其他平台，所以被称之为第一线。最初我就是这样有针对性的播放真相广播，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从放真相广播到开口直接劝三退讲真相救人，期间经历了一个修心性的突破过程。所谓专案电话，就是拨打的对象都是公检法司、医院、政法委等组织单位和人员，有些是直接涉及迫害法轮功的单位。针对这类人打电话，中共封锁得很厉害，尤其是公检法司等电话越来越难打。在技术同修的努力下，有时必须采取突破的方式拨打。基本上每天我都坚持上平台拨打电话，经过半年的时间，我有了一些体会。今年一月份，明慧网登出了我写的一篇交流稿，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于是我想进一步突破，在专案平台上开口直接讲真相劝三退。这期间我突破了两个关，第一关就是怕心。当我一打开麦克风，我的心犹如擂鼓似的跳，无法继续下去。我问自己的心，你干嘛这样跳？你怕什么呢？这是在做正事，在救人呢。作为修炼人，今天如果面对的真的是刀山火海怎么办？我想起神韵道元中的节目，在一次信师信法的大考中，那位道家师父让众弟子随着师父跳悬崖，可是众弟子们都在那儿心惊胆战，两腿发抖往后退，没人敢跳。于是师父自己跳了下去，其中只有新入门的将军弟子，他看见师父跳下去了，毅然决然也跟着师父跳下去了。当众弟子正为他们担心的时候，神迹出现了，将军正随着师父踏着白云缓缓上升，圆满跟着师父回神佛的世界去了。虽然是无惧，可是这一幕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众弟子的心性。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着心说，打住。经过一次次的磨练，我终于打开麦克风，开口直接劝三退讲真相了。可是第二关又来了，看起来都是官员的电话，最起码是受过教育的人，可是对方一接通电话，有的开口就骂人，让我不知所措，更感到受到侮辱。一次我给一个政法委的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不懂什么三退，只知道脱衣服，张口全是下流的话。有的大声质问为什么要背叛祖国当叛徒，还有的说你敢不敢拿自己的电话打。我说我就是拿自己的电话，为了你的平安，我用自己的钱从遥远的地方打给你，不要你一分钱。他威胁说你再敢到处散布谣言，不管你在哪儿都小心点儿。林林总总类似这样的电话，给我开口讲真相的勇气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当时我真有点动心了，想起了曾经在 RTC 平台打过几次电话，觉得老百姓没有那么坏，只要他们听到真相就很容易劝三退。怎么办呢？还要不要坚持呢？我失眠了。在全球拨打电话交流会上，我听到一位越南同修的交流，深受鼓舞。一个不会说中文的同修都能边学中文边打电话劝三退，与他相比，我更应该拿出勇气。虽然是专案电话，他们不也是人吗？我想到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上回答弟子的问题时说，讲真相呢，哪里都可以去讲，不要针对什么政府啊、团体呀，不要有这个想法。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个心被挡住了路。大家知道，我们是救人的，救人救啥啊？人心。 所以只针对人心，针对个人，不要针对团体。说我就想针对这个团体去讲真相了，你可以这样去做，但救人要想收到实效，向谁讲真相都可以，到哪个阶层讲真相都没问题，众生都在等。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我们救的是人心，不管他是哪个单位，什么职务，救人要想收到实效，只有真相才能改变人心，人心向善才能得救。师父的慈悲让我放弃了不想开口直接打转电话的念头。我向内找，发现我和一些同修一样，认为他们是邪党体制内的，在政治上是被严格管控的，这些人大部分属于公务员，端着金饭碗跟着党走的，有着普通民众没有的那种傲慢，所以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观念，有意无意地将这些人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来，觉得这些人不容易听真相，不容易得救，这不就是观念在作祟吗？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放下一切观念，放下一切执着，你才能够在你修炼的路上没有任何阻挡的前进。是呀，修炼人就是要放弃观念，这种观念我也得放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都是众生。可是电话一通，对方听到讲真相，马上一句，你谁呀？接下来就挂断电话。我一次次鼓起勇气打通电话，一次次为对方准备好吉祥化名，却被无情地挂断电话。我又开始向内找，我发现光有勇气不用心是不行的，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抓住对方的心，那么通话的切入点就尤为重要了。特别是当问到你谁呀这个问题时，我怎么回答才能让对方愿意继续接听下去呢？我把自己当作对方，反复练习，要体现出诚心为他好。现在我会很自然地回答他说，我是一个朋友托我打电话给你的，就是希望你平安。或者我也会说，我是送福送平安的使者，接通电话就是缘分。就这样根据不同的人灵活沟通，看来效果是比较好的。最近我在拨打专案电话，劝退率明显有所提高了。有的人愿意做了三退，还很高兴地连声说谢谢谢谢，有的高兴地接受了我给他送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还有的答应会保护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不做助纣为虐举报法轮功学员的事情。例如一次给一家医院的人员劝三退，在整个通话过程中，对方显然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和善意，也知道了这个电话是很认真的，不但没有骗他的意思，反而有意地保护他们的隐私。所以不但他本人做了三退，还帮助他的妻子、儿子和儿媳妇一家四口全都做了三退。当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的时候，他也很能接受了。而且我多次希望他保护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不去参与举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每次他都诚恳地回答说好的。在通话中我告诉他，一定不要相信媒体对法轮功的污蔑和宣传，告诉他天安门自焚完全是李东升找人演的戏，为了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帮凶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等数百名高官，就是因为恶报纷纷入狱。我还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法，学练者以真善人为原则要求自己虚并健身，提升道德水准卓著，现在已经传播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法轮功得到了国际社会各种褒奖和支持信函达4000多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古今中外许多先知圣贤的预言中都有提到，法轮佛法会在末节时期红传世间，救度有良知善念的人们。我还送给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告诉他一定要常念动这九字真言，会遇难常祥的。 我说武汉一个患上瘟疫的病人，想起一个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这个患者一直念一直念，结果烧就真的退了。他一直默默地听，直到我们通话结束前，我再一次请他一定要保护好身边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一定要保护他们，好不好？他非常耐心地真诚地大声说，好。最后听起来他还舍不得挂断电话，问我在哪儿呢？我说在海外，就是为了你的平安给你打这个电话。他问我怎么知道他的电话，我告诉他，这一定是缘分，不是偶然的，肯定是有人要帮助你的。他非常相信地说，好。看他还舍不得挂电话，我就再一次叮嘱他说，告诉你的邻居朋友们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叫他们都不要相信那些诽谤法轮功的谣言，当天谴邪党的时候，我们不做他的陪葬品。最后我请他记住这个通话的日子，他一直答应连声说，好好好，谢谢。通过口讲，我体会到与广播录音不同之处是，口讲可以把要表达清楚的真相反复讲，能使对方不断地加强印象。这就是我的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们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